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呢，今天要开始进到心不相应行这一部分。我们之前呢，很长一段时间在谈的这一些心所法，那它是五蕴当中哪一蕴？行运、哦、好，那这一些心所法呢，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心相应行、哦、会跟心相应的、哦、那这里面有八大类，对不对、哦、大家都还记得吗、哦、片行五个、哦、然后别境五个、哦、善心所十一个，然后根本烦恼心所六个，然后小随烦恼十个，中随烦恼两个，这个两个无惭无愧，对，很好。然后八个大随烦恼，还有四个不定，那不定就是善恶不定。好，那 这八大类呢都是相应行，那接着就要讲心不相应行。好，那什么叫做心不相应行呢？那这个论呢、啊，在197页这边说是依色还有心心所分为假立的法。我们直接看这个文，因为这个文待会我们解释，这个引文197引文，有没有云和心不相应行，有吗、哦、有没有找到？有、哦、就是依着色，还有刚才可能有人听到我讲心所，对不对？这里面没有心所，但是心等、哦、心等就是心心所，可以吗、哦、那个等字就是有内容没有说出来、哦，这心不相应行就是依着色法还有心心所法分位而施色的，它没有一个实体，也就是这个词与彼不可施色意或不意。这个词是什么呢？对，你很厉害，词一般就是指主词。那彼呢？只要猜猜看是吗？因为它是依什么假立的？色心心所，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心不相应行跟所依法，不能说它是义，不能说它是不义，可以吗？因为离开这些心心所法，它也不存在，对不对？但是它本身又不是他们，对吗？哦、可这边就是有这个代词了、哦、所以大家 要分清，待会导师都会解释的、哦、好，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个、哦、这个心不相应行有这个九个、哦、有九个心不相应行。好，那我们就直接看到导师的解释了啦、哦、好，那这边导师首先说呢，上面讲五蕴的色受想行、哦、行蕴当中二类，一类名为相应行，一类名不相应行、哦、好，那导师先说明相应什么意思。导师的譬喻蛮白话的啦，大家可以就这个借这个因缘好好聊，因为以前在学唯识的一些白法，白法也是在讲这些心心所，但是它的排列方式不太一样。白法它先讲心王，对不对？光无蕴论先讲什么色法，心王反而是是嘛，他反正是依着无蕴的四谛最后才讲。好，那 这个导师有解释这一些心心所、哦、在这一本、哦、观无蕴论讲记里面很多白话，我们可以这个好好的来了解、哦、他说相应就是同一个时间，这个同时把它画起来，做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目标，可以吗？啊、哦，同时，然后同一个目标，同一件事了啊、哦。好，那彼此之间呢，好像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在一起啊、哦。这为什么会用一个好像呢？啊、哦？因为我们在帮助别人，他会有一个动机的嘛，对吗？哈、哦，但是这个相互合作是拟人的一个譬喻法，这好像是如同，可以吗？哈、哦，如同相互合作，懂意思啦，哈、哦，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一种复杂的一种思考，就是一个。心理活动可以吗、哦、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好像在一起相互的这一个、哦、合作帮助，他们会一起出现、哦、跟心、啊哦、所以叫相应行、哦、那这个相应行就是心说法、哦、那另一种叫做不相应行、哦、那不相应行呢，它是同一个时候起来啊、哦，同时啊、哦，但是呢，乙所做的事，甲没有帮助他啊、哦，没有不相干呐啊、哦，不相干。那两个是同时，但是所做的事不一定相同，只是具有同有同时有啊、哦。好，那导师就举例啊，比如说这个。甲到一个地方买东西，找一个人同时一起去，两人就一起去了，然后到的一同到的那个地方，两个人商量那买的东西，买了之后呢，相互一起帮忙拿回来，那这就是所谓的相应，大家会互相合作的，互相帮忙，所以它是同时有、同所缘、同作，同作就是一起活动，可以吗？啊、哦，好，那不相应行呢？就同样的例子，就是甲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乙他自己也要去啊、哦，就是向也要去那里买东西的乙说：“我要。”到某个地方去买东西，好，我们一起去啊。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啊的计划啦，好，然后到了地方那个地方之后呢，乙要买什么他自己挑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所缘啊。那好不好？要不要啊？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个东西要不要买？乙自己决定。乙买了，乙自己拿回去，甲不帮忙，哦，等于是，哦，这个是不相应行，就相当于这个样子，等于这个样子就是不相应行，哦，就是这个同时，哦，也就是不相应行跟相应行，它同的地方就是同时，对吗？哦，这个同是指相应行跟不相应行同，哦。好，在198，我们翻到198页。可是事情方面不相同、哦、不相互协助，那这是譬喻不相应行。那这不相应行是跟这个心也是具有啦、哦、但是不是相应、哦、不是相应。好，那我们这边看导师的一个结语了、哦、相应的心心说法叫相应、哦、其他有很多法 同时有，但是不相应啊。那实际上本来经里，佛说五蕴的时候，没有讲这一个相应行或不相应行，没有去区分呐啊。但是呢，后来论师他们在探求这些一切法的时候呢，分析出来，觉得在行当中有这二大类不同啊，那就分成相应行、不相应行啊。在五蕴里面，哪一蕴它的内容最多啊？行蕴，对，所有这个没办法包含的都放到行蕴里面去啊，懂意思吗？设法就是物质啊，很单纯，受想识都很单纯，都有很明确的定义啊。那这个世间，当我们再去分析的时候，哎，有很多东西好像没办法放到这个色、受、想、识啊这几个类别啊，那就全部放在这个行蕴啊。好，好，那这个是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啊，就是这一个佛经没有讲，但是这个论师他们在分析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啊，它也是行，但是是跟心不相应的啊。那这个不相应跟是跟谁不相应？跟心呢？啊，好。好，那导师说呢，现在的习染，习染就是现在我们称呼的南传啊，南传佛教啊，他们就没有不相应行啊。那北方的说一切有部经部以及大乘佛法，都有讲不相应行的啊。好，那这个是一个概说啊。好，那导师接着就解释这个论里面有对这个不相应行做定义啊。好，那就是这个衣色还有心等的分位所假施设所安立的这样的法叫做心不相应行啊。好，那刚刚我们已经有讲过，就是此跟彼嘛，啊，此就是心不相应行啊，彼就是对色心心所啊。好，那这里面呢，啊，哎，这边里面有14种，刚才讲这个心不相应行啊。有这个九大类了啊，但是总共有14种啊，因为生老住无常是一类，名句文是一类啊，总共有这14种不相应行啊，这一种名字经上都有啊，也不一定只有14个，不过经上常提到这14种内容，那这14种内容呢？论师把它归类在不相应行啊。好，接着导师就要进入比较详细的解说了啦啊，就衣色心等，这个等指的是心所啊，也就是衣色心心所了啊。分位呢，导师这边也举着譬喻，比如说生是一个啊，灭是一个分位啊，所以这一个分位呢，有种种不同的分位啊。比如说依法生起来，那生是一个分位啊；灭去呢，灭是一个分位啊。好，那以大圣来讲呢，不相应行是假立的，它是依其他的这一个实有法色心心所这些法的分位，然后去施设安立 但是呢，此与彼不可施舍，亦不亦性、哦、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此就是不相应行，彼就是所依法，对不对、哦、好，那导说这一种法，你说它是在所依法之外另立一种吗？不是、哦、不能说是另外一种什么。那说它就是所依的这个法，所依的法就是心，心所跟色、哦、大家对所依这两个字会不会困惑啊、哦、以前我们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听到所依啊，会不会觉得很困惑、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哦、所依就是别人的因啊，可以吗？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谁是所依？人还是椅子？椅子是所依、哦、能依，对，能依是人嘛、哦、所以你把那个能放进去，你就可以感觉到哪一个是所，哪一个是能、哦、所依的相对就是能依、哦、好，所以这个所依的法、哦、就是心还有心心所还有色、哦、所以这心不相应行跟所依 的法，你说是相同吗？也不能说相同、哦、所以论说不能说异，也不能说不异、哦、好，那这种导说这种话，这什么话？很白话、哦、就是非依非异，或是非异非不异，对不对、哦，这个大圣，这一种说法，说不能说它是一或是异哈、哦。在大圣佛法讲，缘起性空啊、哦，也就是性空为明系啊、哦。它里面在谈一些道理，很多都是这么说的啊、哦。比如说中论一开始八部是吗？八部就是这样的一种内。这种表述嘛，对不对、哦、表述 内容、嗯、好，那这一个在讲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呢、哦、都会这样来说、哦、那现在虽然是以这个法相方面来说，它也有这种意义、哦，什么意思？就是法与法之间，它有这种不依不异这样的关系、啊哦、可以吗、哦、再来导师就举例子、哦、导师这个广为运论例子蛮多的、哦、他就举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哦、那活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哦、活应该就是不相应行里面那个命根、啊、那个东西、哦、好，是眼睛活吗？还是耳朵活呢、哦、我们这个人以这一个物质就是色法分开来一分析的话，那就会分析出、哦、这个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等等、哦，那都是各自的东西，在医学上来说呢，他们也讲这是就是这一些内容啊、哦、医学他没有去分什么色声香味触啊之类啊、哦、他们有自己一套分类，比如说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啊、哦、那这些都是色法的部分，各有各的这种生理器官跟功能、哦、但是呢，这一些、哦、器官呢、啊哦，一合合起来的时候，就成为我们这个叫做活的人、哦、好，那活的人就有一个生命、哦、那么离开了我们这个许多物质的器官之外，还有这个生命嘛、哦、离开这个物质， 能够有这个命，这个生命存在吗？哦、不能说、哦、离开没办法找得到、哦、但是人是活着、哦、离开了找这个找不到、哦、那如果就是呢、哦、就是这一些系统也不能说、哦、因为这个命啊，比如说这边导师就是说，比如像我们的手，死的时候手还在，但是命已经 不在了嘛，对吗、哦、命根已经不在了、哦、这个人就已经不活了嘛、哦、不能说手就是活，这边的活应该讲的就是那个命根、哦、命根诸如此类、哦、不能说就是也不能说不是，但是呢是依他而安立的。他是什么？种种法，对不对、哦、色啊心心所、哦、就是说这些心不相应行是依种种法而安立，但是又跟种种法它是不同的、哦、好，那这边导师再举一个时间、哦、这个时间呢啊、哦，大家都懂，比如说这个时间呢、啊，啊、哦，时间好像没有在心不相应行里面，对不对？啊、哦，好，反正就是举一个例子啦，啊、哦，举一个例子。好，那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哦，一天24小时，其实导师说不一定24。我们古代中国人说十二时辰、哦、也是一样、哦、就是一天、哦、好像都是十二进位的、哦、很奇怪、哦、24也是十二进位的，对吗？跟12有关联的嘛、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分析起来呢也可以分成这一个100克啊，100克什么道理啊？一天有几克？大家知道吗？一个小时是4克嘛，24小时多少？96啊，所以这100应该是说大约100了啊，懂意思了啊？96就差不多100了嘛啊。好像没有听过分成100克的这一个，但我们理解就是导师说大约100嘛，哈、哦。好，时间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时间也是一种不相应行，啊、哦。这有些不相应行是在部派里面它是不相应行，但是到了大圣他就不一定会把它纳入，啊、哦。好。好，所以时间也是一种不相应行，人也好，外面的东西、哦、太阳月亮也好，我们直觉上看到一个法活动、哦、然后因为它动就发现前后不同，这就是佛法讲的时间啊、哦、物有推移嘛，可以吗、哦、这事物在移动，就是有这一种推移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时间的概念出来、哦、好，那导师说先不论科学上怎么定义时间、啊、古代啊、哦、古代对于时间的这个理解就是透过一种物的推移、哦、然后有那个规律性，然后就对，比如说太阳嘛，对吗？它有一个推移，所以因前后不同，时间观念就产生，我们就知道时间、哦、但是离开这些东西，什么东西？比如说太阳、月亮等等、哦、那这个时间是空里空脑的、哦、这是导师的这个应该是家乡话了、哦、空里空脑就是 没有一个离开这个东西就找不到这个时间的了啦、哦、好，所以 然后说，没有离开这一切法的活动，而另有一个东西叫做时间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时间就是建立在事物上的活动，对吗？事物的活动上，离开这些事物呢，没有时间这样的一个实体啊。好，反过来，你说，所以时间不能离开嘛？那就是这一些事物嘛？啊，也不是啊。有一些东西已经没有，但是时间好像还在那里，对吗？啊，它好像还可以叫时间啊。好，那这个可能什么叫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啊？但是那个时间还停留在我们的这一个啊认识当中啊，或许有一些啦，比如说有一些即时的东西啊，它在我们面前，它会有一个即时的嘛啊，但是这个东西不见了之后，我们也还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做什么。对嘛？哦，懂意思了啊、哦。比如吃饭的时间啊、哦，睡觉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好像是叫生理时钟的东西啊、哦。好，总之啊，就是导师这边要表达，就是时间呢跟这些事物它不相同，对不对啊、哦？那也不能离开这些事物，有另外一个东西叫时间啊。哦好，所以这一类的啊，就叫心不相应行。好，那心不相应行是依物质、依心所法的分位差别而假立。然后呢，这心不相应行跟这一些所依的这些法，不可说是依，不可说是异。好，那接着就进到这一个。十四种心不相应行，好，那第一个叫做德啊，大家会觉得很有趣，这个德也是一个法啊，因为他要去解释一些东西啦啊，这阿毗达摩论师他们的脑袋真的很不一般啊，所有现象你都要能够安立一个法去解释它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一些东西啊？好，那云何得呢？啊，若惑，若成就，啊，那此复三种，种子成就、自在成就、现起成就，如其所应。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好，这个得呢，啊，普通话就是说惑，就是得到啊，啊，获得，啊，惑就是得到的意思。德也好，或也好，成就也好，他们都很类似啊、哦，都很类似啊、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又再举例啦，比如说这个钱啊、哦，做生意赚到了钱就名为得到啊、哦，得到钱啊、哦，当时得到叫做得啊、哦，得到以后。能够一直拥有啊，一直是我的啊，那这在佛法名字就叫做成就啊。特别你们有上这一个俱舍论的啊，到讲到这一些，你们一定会觉得头晕晕的啊，头重重的啊，你这是讲什么？好像不太容易明白。到这边的说明其实也是根据阿毗达摩的一个定义啊。德跟成就，它稍有不同。德就是你这个刚得到啊、哦，那成就呢，就是得到之后可以一直拥有啊、哦，这一个事物就叫做成就啊、哦。好，其实还是德嘛，对不对啊、哦？还是获得啊啊。哦不过这一个德呢，这个时候就名为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名为成就啊。 好，所以最初得到的创得、哦、叫做得，得到以后一直得到，那就叫做成就、哦、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啦、哦、初得名为得、哦、然后得到之后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名为成就、哦、好，我们看到200页，好，那老师又就举例啊，比方有人送我们一笔钱啊，交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得啊、哦，得到之后放在口袋，放在银行，永久就是啊、哦、我们自己的啊、哦，永久得到这个钱，那这个时候就这个得就名为成就啊。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解释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哦、大家会觉得阿毗达摩论是好像吃饱没事是吗，创造一些东西、哦、他其实要去解决一些现象，要去解释一些现象的、哦、因为人都会想要了解嘛，那他就必须要去解释啊、哦。好，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好像跟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大啊、哦。好，本来这种得成就呢，导师说都是从修行的意义来讲的啊、哦。比如修定，我们会说得什么定，对不对？或是成就什么定、哦、那得跟成就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啦、哦、好，讲烦恼也好、哦、讲修行成就也好，都和修行有关系、哦、就是在讲修行上面这些法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联，那就需要透过这一些行不相应行来解释、哦、要不然我们会弄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情况、哦、好，接着导师说成就和得稍稍不同、哦、但真正意义还是相同，就是获得嘛、哦、这边导师又举例比方打拳，打出功夫来，有功夫、哦、得到了、哦、得到你还一直打吗？这功夫没有用出来，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没有？没有打、哦、虽然没有打，但是还是得到，功夫一天到晚都在，要使出来就能够使出来，就一直拥有，那这个就叫做成就、哦、就在解释这一些东西啊，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修行这一个得定，对不对、哦、那出定之后也不是在这一个定当中啊，那我们还有跟定的关系是怎么样、哦、跟没有经得过定的人他的差别在哪里，听得懂吗？这个要去解释的、哦、那有这一些心不相应行，就可以解释没有得过定跟有得过定的这个人他有一些差别，就是这个得嘛，对吗？得到这个法、哦、那再来就是这个记忆、哦、记得、哦、什么事情什么样子记住以后呢，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去想、哦、但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还是记住，还是记得、哦、做什么事要用到的时候一想就起来，那这就是成就，这个东西没有离开啊、哦、听得懂吗、哦、那个东西没有离开、哦、好，那这个得成就是什么呢、哦，那说一切有部他的说法、哦、我们看导师的解释，这个德呢它是一个法， 比如说我们造善业、造恶业、这个行为刹那就过去了，对不对？消失了嘛。但是这个善恶业都还在。我造的，我有这个善业，我有那个恶业，怎么说是我的呢？因为我好像得到了他，这个他是什么？这个业，可以吗？善恶业嘛，好像有个得，去得到那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心不相应的得，去得到那个，这个得是一个心不相应行法，得到是那个动作，可以吗？好，所以有个东西它能够去得到另外一个东西。好，再来，导师说，说一切有不把得看成一种实在的法。因为说一切有不他的主张是什么？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有法体的就是无畏七俗无法。这当然是依据社论它的一个分析、所有的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个的一个法体、法的这个体、所以有不把德看成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它是有法体的、但是大圣呢不认为这一个心不相应行这样的，比如说这边所说的德，它是一个实体、因为前面不是说它是什么假立的嘛，对不对、它是没有实体的、好，德是依你得到这个法来安立的、比如说我们得到这个禅定，对不对、这个初禅嘛、这样的精身心的一个体验状态、有个德、依他就是他吗？这个德是依着这个，比如说怎么得到初禅是依着初禅、这样的法、那德就是初禅嘛，不相同。好，那导师说等于我说记得，对不对？记得，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想他。没有想他，我还是记得，就记得某一个东西了、那这个没有去想那个东西的时候，还是记得啊，对不对、就如同得到一笔钱，钱是我的，说不定忘了放在抽屉里、忘记了，但是钱还是我的、还是得到，懂意思了？那个关系还在，虽然没有现钱，可以啊，这个德就是要解释那些没有现钱的法，就是现在现起这些法，它到底还在不在啊？对不对？还在，对。好，所以说得到了和拿在手里不同，它可以不现钱那个法，但是还是我的。所以我们跟这个法有一个关系，就是德，对不对？所以我们造业以后得到这个业、成就这个业，就一直拥有这个业、虽然看不到，没有现前嘛、这三恶业还是你的，是成，就是有这个业的这一些成就、好，所以这个德就在解释那些看不到了，但是跟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的、讲到定也是这样、修行修到了得到了定、就如同打拳打出功夫一样、打出功夫就是已经有一定的层次了啦、得到了。好，得到了，然后初定起来做事，那时候的心就已经不是定了嘛，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定心， 还是普通的心啊，还是做事，就是做事啊，讲话啊，就是出了定之后呢，就不是定心了啊。做事就去做事，讲话就是讲话啊，就不是定心啊。但是要入定的时候，心一静定就马上现前啊。这个要很熟练才有办法。好，那这是修的顶好的操作意味啊，就是很熟悉的，心一静就马上起来啊，就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所以定并没有消失啊，虽然我们出了定，对不对啊？我们跟定有一个联系的关系，叫做德，对不对啊？还有成就啊。好，导师说，这起初并不容易，我们看到201页，什么不容易，就是像刚刚讲的，一眼睛一闭，心一静，定就现前，这不容易啊。很多人呢，得到这个定以后，下一次要再入定呢，都还要做一段时间的。做一段时间，但是总是得到成就，慢慢熟练之后，熟练到一坐定就马上现起。导师说呢，得就是依我们人能够去得到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建立的。这边就是举例啦，并不是另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过一个经验之后，我们在下次再获得这个经验呢，就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经验跟我们有一个关联性，那个关联性就是得成就，听得懂吗？所以得成就就是在去解释这一些，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经验啊，但是离开那个经验之后呢，它并没有离开我们，对不对啊？并没有离开我们。好，但是我们现在的身心的状态又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但它又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就有这个德来描述跟这个法的一个关联。好，再来讲到三种成就啊。好，这三种成就，一个就称为种子成就啊，一个叫自在成就，一个叫做现起成就啊。好，什么叫如其所应呢？就是照着它不同的内容啊，应该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讲就怎么说啊。好，第一个呢，就是种子成就啊。唯识中讲种子啊，那比方说学佛的人发心之后呢啊，这往后就是之后，一直一直向解脱用功，来达到解脱的阶段啊。那这就是解脱的善根。成就啊，就是说这个论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解脱善根成就啊。好，那已经成就已经解脱了吗？还没解脱啊，是解脱的这个根成就了啊。这个根就是因呐啊，可以吗？啊，那如果是这一种。解脱的根成就就名为种子成就啊，因已经成就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毗婆沙论》在讲顺解脱分善根呢？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哦，可能有了哈。不过再讲一下哈，好像蛮有趣的。在这一个说去有部的修道论当中呢他先有一个顺服分 然后好像再就是顺解脱分啊，然后顺抉择分啊，然后就来再来就是见道修道无学道，好，可以了啊，应该是这样。你们讲到贤圣品了嘛？讲到了哦，那就快了哦，即是很快乐啊，是这样子顺服嘛，然后顺解脱，对不对？然后顺抉择，顺抉择分就是四善根了啊，乱定人是第一法。然后就再就是见道，对不对啊？修道啊，最后悟学啊，证阿罗汉。好，那在《大比婆舍论》在讲到顺解脱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了。它就是你的解脱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啊，你只要灌溉，它就会发芽、茁壮、成熟，种子已经成型了啦。好，那就有人就问说，这个修行的，就业要不断的生死流转，还没解脱之前嘛，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顺解脱分善根呢？他这边就举的一个譬喻了哈，就比如说有一个种田的人啊，他可能年纪大，忘记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播种啊，就走到田那边去，就是说，诶，我到底有没有播种？因为播下去有土埋下来就看不到了嘛，他就犹豫了。旁边就有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把那个肥料跟水灌下去就知道了啊，3天后应该就知道。”哎，你们听过这个吗？没有啊，没有没关系。他这边讲啊，他说你就把那个肥料啊水灌下去啊，看有没有发芽就知道你到底播种了没有啊。好，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得到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呢，一样你就把那个水跟肥料灌下去，就知道有没有啊。那他说的这个肥料水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你就去找一个说法师当你听到他在，你去听听找一。去找一位说法师去听他说法当他讲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看你有没有反应如果你有反应的话，什么反应啊？会起鸡皮疙瘩，那种鸡皮疙瘩是那种欢喜的啦会起鸡皮疙瘩那种很欢喜。你们有高兴的时候起鸡皮疙瘩了吗？好像都是比较 尴尬的时候，是吧？过敏的时候，在经论里面，在描述人欢喜的时候，不，鸡皮疙瘩是我们自己这边比拟的。他说是毛孔那个竖起来毛啊，对，就是那个毛会竖起来你们有高兴到这种 惊吓倒是会有，对不对？但那是欢喜欢喜到那个毛孔竖立这样子他说，当你听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有这种反应的时候那你就有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同样的这一个情况入中论，入中论是谁写？月城菩萨印象中是入中论还是入菩萨行？有点入菩萨行是几天？再去查一下，应该印象中是入中论好，入中论讲到导师在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层次。叫做圣解空性。导师的书里面在讲人菩萨行 你要有一套本领，在生死当中不会沉沦啊。那一套本领就是你要圣洁空性，你就不会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呢迷失了。听得懂吗？好，那圣洁空性，那导师的书有稍微描述了，描述什么？太虚大师的那个体验。感觉有点蛮高的哦。太虚大师体验，大家知道，他读《般若经》，读到灵虚影像现前哦，有形但是没有实体哦。好，那这个入中论，他就讲到这一个圣洁空性，它的相貌是什么哦？那他也说，就是当我们在听这一个空相应教的时候，听的时候会很欢喜，会流眼泪然后也有那个毛孔竖起来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你如果有这些反应的话那应该就是对空相应教有一种圣洁的一种相貌了但大家要知道，这种相貌很多都会有类似的，懂意思了你听得懂了那其实呢，他当然有讲到这样的一种身心反应那其实要能够更精准的去审查应该是我们对这一些种种的法。他的这一个得到跟失去有没有比较淡？不是跟我们无关的，很淡就已表示有我们很在意的这一些事情他的这一个出现或是离去我们内心会不会有一种患得患失这样的一种，或是升起一种烦恼？懂意思了有圣洁空性的人，他对这一些他会比较淡，听得懂但是遇到这一些可怜的众生，他不会比较淡他还是会发起悲心的啦听得懂但发起悲心，当众生对他好像没有回报。他不会有那一种好像你怎么没有回报我这种心理，听得懂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学这一个空性的啦或是学这个般若的就冷冷的是吗？不是不应该是冷冷的啦，就是说他不会有太多的那一种不该有的情绪，对不对但是该动手去救人、帮助人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迟疑，他比别人都还快，因为他要判断嘛，对吗？他那个悲心是有的但他不会跟你在那边这个什么，这个情感用很深这样子因为圣洁空性就是他不会去把你看作一个好像跟他有很特别的关系的人，一切众生都是他比较有那种平等心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要去利益的听得懂了好，所以这个在经论里面会讲到一些检验的方法，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这个流眼泪这流眼泪高兴在经中好像。这般若经至少金刚经出现过，对不对金刚经在哪里出现过？须菩提不是听了佛说金刚经，涕泪悲泣嘛，对不对在阿含经里面哭都是那一种烦恼相的在大乘里面对这一件事情，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主张的一个诠述 不完全是负面跟烦恼相应的、哦、有些是对法有很强的那一种喜悦、哦、那也会有这一种、哦、喜极而泣、哦、或者那个毛孔会竖起来、哦、总之啦、哦、在大家就是记得、哦、如果这些现象呢、哦、高兴一下就好，你一直执着说我有我有，你反而陷入那一个着相，懂意思吗、哦、就是这些相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修行、哦、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层次、哦、不要一直去着那一个相，那会出问题、哦、就继续去做我们该做的这些修行的功课。好，第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下课休息10分钟。